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欢迎来到阅读推手。我们听了几次我们跟淑琼老师的分享，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那也是一种很不同的体会呢？我们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他们借着各种方式来让我们更亲近图画书。今天来到录音室的是我们另外一位非常好的朋友，那我就让他来自我介绍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超级大来宾刘青燕。
耶、yeah, 欢迎你。
我回来了。
哎呀，我撑得很辛苦呢。
不必撑了。好了，欢迎大家一起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我回来了，所以你们也不能跑。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哦。
Yeah.
那这个中间我们也真的是知道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哦。
是的。
幸好有一些知心的朋友知道我们的困难，然后愿意来跟我们一起、跟陪伴这个听众朋友。所以我很高兴我的伙伴又回来了。
套句黄老师的话，就是平常人际存款要存得够，现在才可以提款。因为受伤了就叫他们来代班。
是你提了好大一笔啊。
是是是，请他们来代班。
是
呀。
对，我想我们非常高兴，听众朋友一定也非常兴奋啊，听到这个久违的声音。当然我们能够中间有一个寒假哈，我们好像就放了一个寒假，
是
听听淑琼娓娓道来哈，他怎么样。其实淑琼讲的内容也是我跟青燕跟淑琼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就开始一直在聊的东西。
对对对、
可是没有想到他就陆陆续续把它写出来了。
对、其实我觉得绘本就是这样，就是在你人生的一些荒漠的时期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走到人生的低谷中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书会从里面得到一些力量。
对，
那那些力量其实是滋养你的心灵的，
是
让你可以从里面重新成长，有一些启发跟看见。
是，
对，我常常觉得故事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特别容易展现出来。
对、我自己这些年也听到好多人跟我分享他们真实的故事。
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荒漠甘泉。
是啊，在这种比如说在我摔伤然后在遇到困难的这段过程，其实你就可以特别看出一些情感的意义跟那个情感的价值。
是，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我们来聊一聊绘本怎么跟孩子传递爱的情感。
哇、
对，那我自己很喜欢一本书。那本书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英国的神学家、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叫 C.S. Lewis。我想我们或多或少看过他的一些书哈，
是
包括《纳尼亚传奇》的
对
电影、
拍成电影，
对，跟他的冒险的故事，还有可能如果是跟我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的，我相信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你是什么年代啊？什么跟我同一个年代？》
好，他的人生故事曾经也被转拍成一部电影。那讲
The Shadow of Land，
对、影子大地，我现在是突然想起来了。对，影子大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就去找这部电影来看，他跟他太太之间的那个爱情故事。我觉得他的人生就是经历这些高低起伏的过程，所以他对爱有特别的体认。
是，
那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四种爱。
四
种爱里面谈到亲人的爱，
是
友情的爱，情人的爱，还有人跟神之间的这个神圣的爱。
对，
那我觉得他这四种爱里面其实就把人所有跟爱的相关主题的内容都包含在里面。
是，
所以我在看他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到图画书。
是
他谈到这些爱的定义、爱的内容、不同的爱的特质跟爱的本质，我都可以思考到其实图画书的创作者
对
都是在用他们的故事在跟孩子谈这四种不同的爱。
是、对，我第一次读到那个 C.S. Lewis 的四种爱，非常震撼。
是，
因为我是学家庭的人，那个爱是里面绝对不可缺少的元素。
对，
可是我觉得好厉害哦，那个爱，因为对中文来讲就是一个爱字。
对，
就很混沌。
对，而且定义不太清楚，模糊的概念。
然后他把爱可以 按不同的这个关系去分成四种。
是
我看完那本书真的觉得说，我们华人好像常常把所谓的亲子的爱放到所有的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区隔实在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它 quality， 它的品质，它的本质本来就是不一样
的。
对，
所以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撼，然后我后来就用他谈到的这些四种爱的不同的概念回去对应看图画
书，
我就觉得哎，我不得不佩服图画书的创作者，因为单看那本书其实有一点难度，因为很多爱的概念对孩子来说太抽象
，对。
但是把它转化成一个具体故事的时候，孩子就很容易明了。
大人也是啊。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我们就好好来谈一下，
谈情所爱。
对，就想用C.S. Lewis 这个四种爱的这个概念，我们来看看图画书创作者怎么去诠释这四种不同的爱，
是
包括亲情之爱友谊之爱、爱情。还有包括人跟神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爱。
是啊，刘老师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修养沉淀，
我在家也没闲着好吗？
然后他想想看他周围的人多么的爱他，他现在充满了爱啊！我们要来谈爱。对，
好，我想我们就从我们小朋友最熟悉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亲情开始谈起。
是，
我想在 C.S. Lewis 的四种爱里面，他其实谈到这种亲情的爱哈，其实是影响范围最广泛的，而且是你知道不只是人，连动物都可以表现这样的爱。
是，
对，以前我们家养狗，然后那狗妈妈生小狗的时候，你就会你知道人不太能靠近的，因为狗妈妈会凶，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狗妈妈怎么照顾孩子。我想那种天性是神赋予在世界万物，
对
各种不同的世界万物里面都赋予的一种本能。
是因为很幼小的生命它本身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是
那一定要有一个保护啊，那种亲情父母亲通常最因为是妈妈生下来的嘛，所以妈妈就会那个母性，可是那个部分是动物的天性。
对，
我们以前常常会用什么用一些动物的故事来勉励我们人要孝顺，其实我觉得对动物来讲那是本性，可是人的爱啊，尤其亲情的爱其实是需要一些理性，还有它是需要一些意志力的。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那四种不同的爱里面，其实亲人的爱其实是最不挑对象的，
是
就是说不管今天你是谁，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不管你的状态如何，健康状况如何，
对，
就像我跌倒了跛了一只脚，我母亲还是得每天帮我炖鸡汤或者什么，对，那不会是因为说我没办法出去赚钱他就不理我我想亲人之爱是比较没有条件性的，也没有
不得不吧，
对，也没有对象性的然后跟年龄跟性别跟阶级跟教育程度跟你的身心灵的是不是健全其实都无关。
是，
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父母反而为他们付出更多的爱。
对，
这个爱里面是不需要条件的，
也
不需要任何的因素会去影响他，他就是一种非常本能的展现。
可是那是应该了，
对，应该。
其实在很多原生家庭里面也看到那个爱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呈现，
是对，这就是我们要探讨这个爱的问题。因为孩子一出生就在家庭里面，
是
他第一个了解认知学习爱的对象就是从父母那边来，
没错，
对，所以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就是透过故事让孩子去体会去认识这样的一份爱。因为对幼儿来说看不到东西很难相信，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爱它是一个抽象概念，他看不到这个爱，他就很难相信这份爱是存在的，那对这些幼儿来说他需要被保护，需要被关心，他需要被满足，他需要被拥抱，那这些具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行为跟表现其实让他对爱可以慢慢慢慢建立起一个概念出来。
对，所以我们来找几本图画书来讲一讲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所以其实我后来在看这方面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当然你知道谈亲情跟亲情的爱有关的书绝对是图画书创作者关心的大宗。
对，
因为这个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很重要。
对，
那其中有一本非常非常经典，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很多的爸爸妈妈，你们在小孩小的时候或者是最近可能一定都在为他念过这本书哈，因为这本书实在太经典了，
是
他一出版到现在可能不知道已经卖了好几万本去了。
那
这本书呢是 一对英国的创作者他们创作的，叫做猜猜我有多爱你。这个书名很有趣，英文也是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猜猜我有多爱你。爱需要猜吗？
要啊，我们不是都互相在猜
到底爱不爱我。
对，而且你爱我多少，
对，你爱我多少，
会不会我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不爱我了，
对
这样、
其实对孩子来说，他们心里多多少少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好、爱，但是爱我多少，他是不是爱我多一点、还是爱我、爱妹妹多一点、还是、爱哥哥多一点。好，
是
幼儿对爱的认知其实要在很多具体的展现之下去看、比如说你爱我多少、一公分吗？两公分吗、或者是爱我一公斤重吗、两公斤重吗？好，那这个对他来说他会有要有具体的概念。
对，
那这个创作者很厉害，就抓到这个孩子的心态、然后去写了这本书叫猜猜我有多爱你。
而且他是从小兔子去讲他有多爱大兔子。
对，那这只大兔子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一只，他是妈妈。错，我必须告诉各位，是如果你去看原文书，他是用 he、他是爸爸、所以就是一段父子的对话、好，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他紧紧抓着大兔子的耳朵，他要大兔子好好的听他说猜猜我有多爱你。大兔子说，哦，我大概猜不出来哦。我爱你这么多哟。小兔子把手背张开，张得开得不能再开，他尽可能的把他的手背张开、说我爱你这么多哟。大兔子有一双比他更长的手臂，他一张开来说，可是我爱你这么多。小兔子看到大兔子把手伸得开开的，他想说，哇，那真的好多哟。小兔子就接着说，那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他把手举得很长很长。大兔子也学他说，那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小兔子往抬头一看，哇，他好希望自己的手背跟他一样长。小兔子又有一个主意，他把脚顶在树干上倒立起来，他说，我爱你从我的手到我的脚趾头这么多。大兔子呢就把小兔子抱起来，然后高高的抛在空中，这样拉着抛，把它抛起来、然后飞过他的头，他说，我爱你啊从你的脚趾头到我的脚趾头这么多。哇，所以 等于是他们两个身高连在一起的长度。小兔子笑着说，哦，那我爱你像我跳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哟。他跳过来又跳过去。大兔子笑着说，可是我爱你啊像我跳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他往上一跳，耳朵都差点碰到树枝了。跳得好高哦，小兔子心里想，真希望我也可以跟他跳得一样高。小兔子大叫说，那我爱你从这里一直过到小路，在远远的河那边。大兔子说，哦，那我爱你从这里一直过到小河，越过山的那一边，然后比它更远了。小兔子心里想说，那真的好远哦。它开始困了，想不出来了。它看着树丛后面那一大片的黑夜，没有任何东西比天空更远了。小兔子闭上眼睛说，我爱你啊，从这里一直到月亮。大兔子说，哦，那么远啊，那真的非常非常远哦。大兔子轻轻地把小兔子放到叶子铺成的床上，低下头来亲亲它，跟它说晚安。然后大兔子躺在小兔子的旁边，小声地微笑着说，我爱你啊从这里一直到月亮再绕回来。
哇，感觉有一点大欺小。
是啊。
猜猜我有多爱你，
你有多爱我。我爱你这么多，
你猜不出来。对对，我比不出来。其实我想小兔子啊、他真的也很努力表达。我觉得我们在就是一般呐、华人的家庭里面、那个爱是说不出口的。
是。
对。然后有时候小孩子就说我爱你，然后大人就会很惊吓说，干嘛，你又扯，
你
又惹了，
你又做错什么事，
你又闯了什么祸。 对。 对，可是其实孩子很想表达，
嗯，
而且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学习表达，
是，
那也在这个中间我们就可以建立更明确的一种正向的关系，嗯，
对
对，可是我们的爱通常都是很暧昧的，嗯，
是，
对，所以讲不出口。
所以你看像，我觉得这个书的创作者他设计的非常好，
嗯，
小兔子一再用他尽其所能的方式去表达说我有这么爱你，像我的手背张这么高，
对，虽然手背很短，
对，
可是
然后这已经是他尽
最长的了，
对，把手伸到这么长，嗯，甚至倒立从脚到手指这么高等等，或者是说，哦，从这里到那边那么远，
嗯，
那但是呢大兔子每次一表现他都输，对不对？
对，
但小兔子并没有因为这样很沮丧，
是，嗯，
这就是这种亲情之爱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对 小兔子来说或小小孩来说我输给你他反而有一种安全感，
对对，因为 他用一个小的 他用他的表达然后得到大兔子多倍的许多倍的这种
回
应
、嗯，
其实我们如果把小兔子讲的那个通通遮掉，就是小兔子要收到的回收的那个东西，
对，
只是让他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
对，让他有安全感，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在后面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
是当小兔子说
他跟大兔子说我对你的爱从这里到月亮那么远，
嗯嗯，
然后他睡着了，
是，
那你有没有发现大兔子的回应是要等孩子睡着以后告诉他，
嗯嗯，
他跟他说什么，
我爱你
从
从这里到月亮
再绕
回
来，等于是双倍
double,
对不对 double 的距离，可是为什么要在小兔子睡着了以后说，
嗯，
这场游戏到这场，你知道这是一个游戏嘛，
嗯，
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
嗯，
这场游戏到最后的赢家是谁，就小兔子的理论来说，嗯，还是我，
嗯嗯，
他不但得到了他想要的安全感，他也得到了他的成就感，是哈哈我想到一个比你更远的了然后他睡着了，
已经远的不能再远了，
对，到月亮是最远的嘛，嗯，但是大兔子说我的爱是这样绕回来是两倍的距离，
嗯，
所以其实这里我觉得从大人的角度来看，这只大兔子其实做了一个，我们在亲情表达方面很好的示范，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顾及孩子的爱，
嗯，
你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教训小孩的时候也是说我爱你，对不对，
嗯嗯，
或者说但是他忘了顾及孩子的自尊，
是，
那在这里面他不但给了这只小兔子十足的安全感，嗯，也保全了他的自尊尊严，
是，
就是说哎，你在这个游戏过程里面他还是赢了，
对，
他还是赢，
嗯，
但是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安全感，
是，
这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厉害的地方，
而且有时候，嗯，很多时候父母给孩子的爱不一定是孩子是醒着的时候，
是，嗯，
不是他 conscious 他有知觉的时候，
嗯，
我觉得一本好书，哦，他的那个 ending，啊，
很耐人寻味，
对，嗯，我就觉得好像读完你又觉得字里行间有很多东西还可以继续读出来，这样
对，
嗯，熬煮出来，嗯，
所以我相信，不管小兔子怎么跟大兔子表达他那个爱的感受，
嗯，
对于那只大兔子来说，
嗯，
你知道他中间很多调皮捣蛋的行为，
是，
大兔子也都很宽容包容他，
对对，
然后我想这就是亲情之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是，
哎，他是一个包容力很强的一个一种爱，
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它不分对象没有任何条件，
嗯，
不会因为你怎么样我就不爱你，
嗯，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嗯，
你怎么样我都爱你，
是是，
所以
可是我觉得这大兔子最厉害是他顺着孩子能理解的方式，
对，
因为孩子用身体来比的时候，嗯，他就顺着他用身体来比，
是，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爱常常不是看着孩子的发展、啊，我们用一个孩子无法理解的那个太过于无法理解的方式 来觉得说哎呀 我的爱你都不懂、
嗯，
其实那你就要用孩子能懂的方式
来爱他，
来让他知道啊，
对，
是，
对孩子来说他要看得见他要感受到的爱，那个爱才会是最真实的，
而且孩子是发展中的，嗯，
他
一直在改变，不要以为我跟你讲过了不是吗，对，
因
为他一直在改变，啊，
就是因为他在改变，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爱的表达或者是什么，
嗯，
也要不停的在改变，
是是，
那，包括
要有创意一点，
对，还有包括我们对他的包容度，
嗯，
你知道台语有一句话说好像三岁很是最可爱的时候，
嗯嗯嗯，
五岁想要把他抓来，
是是是，
对，
三会乖四
会
改
狗会俩来抬对，
太血腥了，
对，但是，嗯，其实就是在形容孩子不停的在改变，
对对，
但是我想就从 C.S. 路易斯他讲四种爱的亲情之爱里面，
嗯，
他提到亲情的爱是最大的包容度，包容度
是
最大的爱的一种，
甚至对没血缘的我们也可以用亲情的爱，
对，他 他的包容力强，他没有任何的苛求，
对，
然后他的范围非常的广，
嗯，
所以很多创作者其实用这个方式在呈现孩子对于这样的成长改变，
嗯，
以及对爱的不同的需求还有对爱的包容，
嗯，
好，就像我很喜欢这本书这个本书是英国的童书桂冠奖的得主
是
他是英国的童书界的大佬级人物，
是，
叫 Quentin Blake，
嗯，
他自己写的文字跟他创作，这本书叫做小家伙，
嗯，
那 Quentin Blake 我想哈，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
是，嗯，
所以他对小孩其实是极具宽容的，
是，是，
那他就会观察他跟孩子他的孩子的改变，
嗯嗯，
然后他跟他之间的这种亲情的互动的关系，
嗯嗯，
我觉得在他年老的时候创作这本书其实是一种他养育儿女的一个很重要
的人生智慧
的心情写照，嗯，对，
是，
这本书叫做小家伙。一开始呢我们在封面看到爸爸妈妈，
嗯，
这对年轻夫妇收到一个很漂亮的包裹，对不对，
嗯，
包裹，你知道包裹象征礼物，它有很多的包装纸，
嗯，
包裹里面是什么
一个小 baby，
一个粉嫩粉嫩的粉红色很可爱的小 baby，
嗯，
你知道当所有的小孩出生的时候父母都觉得那是上天赐给他们最美好的礼物嘛，
嗯嗯，
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快乐的夫妻，他们的名字是乔治跟贝拉，他们每天忙着做模型飞机、打扫，还有吃草莓口味和香草口味的冰淇淋。有一天，邮差送来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包裹，他们一起打开包裹，包裹里头是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的生物，它真是太漂亮了，上面的标签写着，它的名字叫做小家伙，
嗯，
它多么可爱啊，乔治跟贝拉每天都很快乐地把它抛来抛去，
嗯，
小家伙其实并非那么完美，偶尔会怎么样，把尿布给弄湿哈。不过呢他快乐的笑容似乎弥补了一切，于是乔治跟贝拉就继续快乐地把它抛来抛去，越抛越高，这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有一天，乔治跟贝拉早上起床发现小家伙已经变成一只巨大的秃鹰宝宝，他尖锐的叫嚷声实在太吓人了，嘎嘎。不过到了晚上，这种尖叫声显得更可怕。乔治说，哎，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受得了呢？
然后
有一天他们起床发现小家伙已经变成了一只什么
小象。
他撞翻了家具，他扯掉了桌巾，他吃掉所有鼻子够得到的东西。贝拉说，这太恐怖了，我们怎么有办法处理呀？
然后
有一天早上他们起床发现小家伙已经变成了一只油猪，
哇，
好脏的油猪，
嗯，
他会钻进任何像泥巴的东西在里面打滚，然后满屋子跑来跑去。乔治说，这真的太可怕了，这些事简直没完没了。
然后
有一天早上他们起床发现这个小家伙已经变成一只小小的脾气很坏的喷火龙，他喷火烧毁了地毯，他把前来买彩券的老太太的羊毛衫给烧焦了。贝拉说，这实在太可怕了，他很快就会烧掉整间房子的。
然后
有一天早上他们起床发现小家伙已经变成了一只蝙蝠，倒吊在窗帘上哭哭啼啼的。然后隔天他又变成了油猪，然后有些日子变成小象，有些日子他变成坏脾气的喷火龙，这样的生活让人不知所措。贝拉说，要是他能保持某种样子不变的话那倒还好。
然后
有一天早上他们起床发现小家伙已经变成一只奇怪的毛茸茸的生物。贝拉说，哦，不要， 我比较喜欢小象，油猪也比这个好。那个生物是什么？长毛怪
是
对，这只生物每天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变得毛茸茸的，变得更奇怪了。贝拉说，我想这种状况永远不会停止。乔治说，哎，我实在没办法想象这件事了，我的头发早就因为这样变白了，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
然后
有一天早上乔治和贝拉起床发现小家伙已经变成一个文质彬彬很有礼貌的年轻人。妈妈请坐，他边拉开椅子边说，哎，让我来为你们两位准备早餐，如果有任何工作需要我做就尽管吩咐我了。这个家伙很快就结识一个名叫米拉贝的女孩， 他们发现彼此都对维修摩托车很有兴趣，也喜欢花艺，还有吃水果沙拉。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晓得彼此要共度一生。可是当他们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乔治和贝拉时，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对很大很大的棕色鹈鹕。从他们的嘴嘎嘎 作响就可以听到他们对这个消息有多么开心。哎，生命实在太奇妙了，不是吗？
是的。你知道吗，青燕，这个我们前一阵子办了一个研讨会，
是
在讲幼儿发展长期追踪资料库。
嗯，
那在我们就在讨论说 opening 的时候要做什么，因为这是一天非常严肃严谨的一个研讨会。
是，
所以呢后来大家就建议我念这一本书。
嗯，
我就把那个 PPT 打上去，然后念完这本书，全场大概将近100位研究人员
欢声雷动。
对，就非常的嗨啊，就整个人大家想，因为我们在研究幼儿发展嘛，从出生一路要做记录，然后就看着这个书，我们就进到那个整个的精神里面。
嗯嗯，
我觉得童书好好哦。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小家伙一直在改变。
嗯，
从可爱粉嫩的小洋娃小娃娃，后来就一路变成小象，变成油猪，变成秃鹰，变成长毛怪哈。
嗯，
可是乔治跟贝拉对他的爱，
嗯，
一直都没有改变。
是，
然后对他的包容也没有改变。
嗯，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
是，
都是我的小孩，
是，
都爱他。
是，
那这个东西其实孩子看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安全感，是，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爸爸妈妈都爱我。
而且那个改变有时候也不是你的意志，而是那个就是上帝设在人身上的密码。
对，他就一定会变啊。
对，
青少年的时候他就一定很反叛啊，就像潮毛怪啊。
对，因为他内分泌啊，种种的哈，当然环境有关系，可是真的是人的发展是一个奥秘。
是啊，小孩子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把东西撞来撞去，然后手可以够得到的东西，他已经都塞到嘴巴里去，
而且是举世皆然。
是，
除非家徒四壁，那他就没有东西抓。
但有一天他会变成文质彬彬的青年，
对，他总会走过去。
对，他会长大，会成熟，他会懂事。
嗯，
其实那个过程的包容跟爱，其实在乔治跟贝拉里面展现得很清楚。
是，
这就是C.S. 路易斯在谈亲情的时候很强调的，这是一个包容度最大、条件性最低的一种爱。
而且很美的是夫妻一起。
是，
不是这个中间孩子在变，然后两个人夫妻就吵来吵去。
对啊，
那我想孩子很难再顺利的完成这个整个变化的过程吧。
而且爸妈也会变啊。
对，而且
最后变
最有趣的是到最后孩子看他们是一对鹈鹕。
对，
然后最后一页很有趣，因为那个鹈鹕是在这一对年轻的夫妻的两边。
两边，
其实华人家庭常常这对鹈鹕是在
中
间。
然后他们夫妇各扶一只。
对，对，
所以其实大人也会改变，我们也会变老。
是，
然后孩子看待我们的时候，他也要展现同样
的
包容度。
是的，互相。
是啊，
家庭的爱，家人的爱，真的是我们学习爱最根本的。
是，
当然中间如果有不完全的，我们也要透过学习来让自己在面对下一代的时候做得比之前更好，这样。
对，所以我在想，如果就是刚刚小家伙那本书，当他变成一只长毛怪，他爸妈说你给我出去，我再也不爱你了。那对这个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可能他一辈子就会这样否定自己，
非常残缺的爱。
对，他也可能不会爱，也不
对，
没有勇气去爱，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其实爱是没有条件的。
是，是，
对，亲人之间的爱最大的就是这种包容性。所以很多这种包容性其实不需要去靠你的努力去争取。
是，是，
但是很多孩子会有误解。
对，对，
就像尤其是家里小孩多的时候。你就你是独生子女，你没有办法体会。像我们家四个男生，我是卡在中间，就
是
老三，然后你一定要想办法引起爸妈注意的时候，像有的就会比较特别调皮捣蛋，然后一天到晚挨揍挨骂。但我就是想办法用很好的成绩跟很努力的表现去吸引大人的目光。你总觉得如果你不够努力，爸爸妈妈就不会管你，不会看见你，然后不会爱你。
是，我很难体会。
对，
不过我想这是很普遍的，因为我们常常会鼓励孩子说，哎，你要好好努力，这也是爱。
是，
可是孩子可能他的解读就是说，哦，我要好好的学习，我好好表现， 才会得到父母的爱。
是，
其实有时候也是孩子的误解，可是我们慢慢长大，随着我们自己成熟也会走出来，可是对小小孩来讲也是有书可以帮助他们
啊。是啊，对，让他们看 看清楚其实对父母的爱他不需要靠任何的努力去争取，
是的，
去赢得那个爱。
对， 对，
好，这本书很有趣，黄老师你选的书哈，
我真的好爱你。
对，我真的好，我很喜欢这本书，而且我常鼓励爸爸妈妈念这本书给小孩听。 我真的好爱你，因为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很鼓励爸爸妈妈读这本书给孩子听。 好，有一只软绵绵又圆嘟嘟的小无尾熊，名字叫做露露，不论谁见到它都很爱它，食火鸡爱它，鸭嘴兽爱它，就连隔壁那只凶巴巴的小无尾熊佳佳也很爱它。可是呢，最爱它的还是妈妈。每天它会边笑边摇头地说上100遍：“露露，我真的好爱你。”不管露露是在大太阳下伸懒腰，爬到树上玩，或是勇敢地独自走在树林里，妈妈总是笑着对它说：“露露，我真的好爱你。”一年一年过去了，妈妈生了许多弟弟妹妹，没多久妈妈就忙得没有时间再告诉露露她有多爱她了。虽然妈妈当然还是很爱她，每天晚上露露卷起身子看着星星，回想起以前那些日子，妈妈总是会看着她对她说：“露露，我真的好爱你。”她好希望再听到妈妈这么说。有一天晚上，露露想到一个好主意，森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要开始了，她很想参加比赛，而且他要去参加爬树比赛，一切一定要得到第一名，然后妈妈一定会伸出双手用力地抱住他，对他说：“露露，我真的好爱你。”于是露露马上开始练习，他慢跑举重练得喘吁吁，他用手一只手吊在树干上吊到手酸为止，他做伏地挺身做到肚子痛为止。这些还不够，他还特别去找了一棵好高好高的树，爬上爬下，一遍又一遍的练习。有时候妈妈看到他会问说：“露露，你还好吗？”露露说：“我很好，我很好。”终于到了森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天，佳佳也来参加了爬树比赛。大家都知道他爬得非常快，可是露露并不害怕，他一眼就看见妈妈挤在一大堆观众里，他想象着妈妈会对他说：“露露，我真的好爱你。”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第一个出场的是佳佳，他以70秒的速度破了大会纪录，观众们都欢呼鼓掌。我可以爬得比他还快吗？露露心里想，我一定要赢过佳佳。轮到他的时候，全场观众都安静下来了。裁判说：“各就各位，预备，啪！”露露一个大步跳到树上，努力往上爬，往上爬，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终于他爬到了最顶端，观众们大声的呼叫欢呼，又叫又跳的拍手。唉，可惜啊，他还是不够快，尽管他这么努力的练习，抱着那么高的希望，爬树比赛的冠军还是佳佳，露露得到了第二名。露露静静的走开躲起来，比赛很热闹，可是露露的心却很难过。天黑了，星星一个一个出来了，露露悄悄地摸黑走到树上的家。妈妈正在等她。她还来不及开口，妈妈就已经伸出双手用力地抱住她，对她说：“露露啊，我真的好爱你，我一直很爱你，而且我会永远爱着你。”妈妈紧紧抱着露露抱了好久好久。
好感动，你念得好好听。对，其实这本书的图画也非常特别，
是
因为它是一个澳洲的 画者，
所以它全部以澳洲的动物做角色。
对 ，Man Fox。
对，所以其实你在里面看到，你知道露露就是很多小孩的写照。当弟弟妹妹 越来越多，好像爸爸妈妈的爱被分散了以后，他没有办法独占那份爱，他就想办法要去赢取那份爱。
对。
但是他不知道这份爱根本不需要赢，
是
不需要靠他的好表现、成绩什么去赢。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还是爱他，
是
因为那个爱的本质是你是我的孩子，
是
对。所以对露露来说，他经过这么辛苦的过程，
他
没有得到他期望的第一名，可是他依然能够拥有妈妈的爱。
是所以你 不管有没有拿到金钟奖，你妈妈都是很爱你的。
那我为什么常鼓励、爸爸妈妈念这本书给小孩听？如果你不好意思跟孩子说我有多爱你，你念这本书你可以念个十，你会说十几次。
而且这个书可以帮你表达我对你的爱真的是不是那么功利的。
是。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孩子总要找到一个原因嘛。其实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就会说，哎，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为什么爱我？有时候真的讲不出来真正的原因，那爱就是爱啊。那可是对这个小孩来讲，我觉得把一本书念完也不用再多解释啦，因为孩子就会从这个那个露露的身上的这个故事，他看到说，对啊，他怎么会以为他要得了冠军妈妈才会爱他呢？
对，我曾经在教会念这个书给孩子听，有一个小孩，有一个 小朋友大概一年级吧，那时候念给他听的时候，我念完他哭了，他就哭了，
是。
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一直不肯讲原因，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后来等他平静下来以后，我就问他说，你刚刚为什么听这个故事这么难过？他说，我以为我妈妈不爱我了。
是
因为他们家的小妹妹刚出生。
是是，对
对，
很好的书。
对，
那个封面就是两只无尾熊。
是啊，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
是，
他要知道这件事。
是，
他的理，就像黄老师说，这份爱里面其实 也含着理性。当他的理性认知说，哦，不管我怎么样妈妈都爱我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对，
然后他会很有安全感。
对，即使妈妈生气或者是失望，并不表示那就不是没有爱
或是修理你。
对对对
对，那他就会觉得说，不管爸妈怎么样或者是我怎么样，爸妈都是爱。
当父母好辛苦，很不容易呢。
是，当小孩也很难呢。
对，而且父母的爱我们说是无条件，可是并不是完全盲目的这样让纵容啊、把孩子惯坏了，
是，
那也很麻烦。
所以这种爱其实是需要收跟放。
是，
也就是说适度的我们要把那个项圈拉紧一点，但有时候我们又必须放手。
是，有时候要帮助他，支持他，鼓励他，可是有时候也要看着
他
跌倒。
对，对，有时候要拉他一下，约束他一下。
是，
要不然当这份爱产生了过度性的依赖跟沉溺的时候，
那就变成害了。
对，那就是害他了。那我觉得所以 我今天带了一本书来。其实这本书很多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说，哈，真的有谈到亲情的爱吗？
我好爱哦，这本书我卖了很多耶。
是啊，
我每一讲必卖。
是，但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本书不过就在讲一个魔法师的故事，他有谈到什么亲子关系的东西或亲情之间的爱的关系吗？事实上是有的。
有，
这个是我后来从孩子们的回应我知道的。
是，
那这本书很有趣，它是英国的幽默大师 David McKee 的作品，叫《消失的魔法》，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书。他讲一个魔法师，他叫梅瑞克，他是这个国家里面最厉害的魔法师，所以呢这个国家里面举凡从上到国王下到各种平民百姓，每个人都要依赖他的魔法。
是，
比如说当东西坏了就要找他修，当他们家有什么东西要做的时候就要找他，国王要出来游泳他就要把太阳变出来，然后呢有人锅子破了鞋子破了都要找他用魔法把它修好，
好像无所不能这样。
是，可是有一天梅瑞克早上起来，他平常起来的时候就伸手一指，哎，棉被就会铺好了，床就会铺好了，睡衣就会 换掉了。可是那天早上他不管是怎么比怎么讲咒语，哎，那个棉被床还是乱七八糟的，他身上的睡衣 还是没有办法换掉。就国王的仆人来说，哎，梅瑞克梅瑞克，国王要找你，很重要的事。于是他就赶快换衣服就跑去找见国王。国王就跟他说，梅瑞克啊，我这个皇宫 这面墙啊很旧了，我不喜欢，你可以帮我重新用魔法把它漆成粉红色的。梅瑞克这时候尴尬了，因为他知道他的魔法怎么样，
消失了，
不见了。所以他就只好最后跟国王承认说，对不起，他的魔法消失了，他得想办法去把那个能力找回来。于是呢他就决定出城去了。就梅瑞克一出城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始怎么样，生活大乱，浇花的把水都泼到外面，然后爬去修屋顶的跌下来，
是，
然后木匠呢铁锤去锤到手， 然后煮菜的太太呢把锅子给烧了，所有东西都失去，
没有这个万能的梅瑞克，
对，
大家生活一团糟。
那梅瑞克平常都用魔法在旅行哈，可是现在没有魔法，找用走路的、嗯、他去找他的表妹，他的表妹住在森林里面、嗯、那表妹呢煮了一些汤给他喝、嗯、希望可以让他的魔法复原，可是 也没有用、嗯、于是他就把他的魔法扫帚借给他，让他可以骑去找表弟、嗯、找了表弟以后呢，发现表弟也没办法救回他的魔法、嗯、表弟就跟他说，你必须找那个最厉害的法师叫卡拉，那他就把他变成了一只火箭、嗯、好，飞到那个卡拉住的山脚下，那他就得自己爬山去找卡拉、嗯嗯、好了，梅瑞克终于爬到山顶了，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卡拉，卡拉就说，梅瑞克你实在太笨了，你根本是在浪费魔法，不是在帮助人、嗯嗯、梅瑞克说，啊，什么，我一直用我的魔法在帮助人呢、啊，帮助他们做所有的事啊、嗯、卡拉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让他们太依赖你，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会自己做、嗯、你这不是在帮助他们。唉，梅瑞克静静的不说话，然后聪明的卡拉对他说，这一次啊，我帮你恢复魔法，不过如果你再浪费它，魔法就会永远消失了、嗯、他就魔法就复原了，然后就变成了一只鸟飞回城堡、嗯、飞回城堡的时候正好发现、嗯，敌军在攻击他们的城堡，因为以前梅瑞克在都可以用、魔法来抵挡、嗯、对，可是这时候发现梅瑞克不在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国家敌军来攻打他们，
趁虚而入，
是的、嗯、然后梅瑞克就站到那个城墙上，就把那所有的敌军全部变成了猫，
这黑猫宅急便
变成猫，然后呢他放出了城里面所有的狗、嗯、所以这些敌人就全部就逃回自己的国家去了，
然后这会再变回人、
嗯、是，然后全国的居民非常非常的高兴，就说，耶，梅瑞克的魔法回来了，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修鞋子修锅子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我家有一堆东西要修、欸、
对，梅瑞克说，安静，从此以后啊，你们得自己想办法，不要来找我了，只有在很特殊的场合我才会使用魔法，现在你们走吧，我有很多事要做。你知道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去铺
雪铺床，
雪铺床
对，因为他以前都用魔法就床就铺好了，
是
他自己其实卸下魔法什么都不会、
欸、对，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算起来算是倒霉的事吧、嗯、他魔法消失了，
对，
举国皆悲可是也因为这个因祸得福、啊嗯、就大家忽然了解了原来魔法要适度的使用，
对、嗯、所以我在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身边有没有魔法师、嗯、每个人都想到他们的魔法师是谁，
妈妈，
是，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房间，他上学的时候房间乱乱的，回家以后就变好了变干净了，
是，
有的，有一个小孩说他妈妈要花一天整理他的房间，但他十分钟就可以把它弄乱、嗯、那我后来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可不可以以后想想看，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学习去做到、嗯、而不一定要依赖魔法师的、嗯、小孩就说，哦，他可以自己收碗筷、嗯、然后他可以自己铺床、嗯、他可以自己穿衣服、嗯、等等，所以我说亲情这份爱其实是必须收跟放，
是，
有时候我们必须放、嗯、尽其可能的包容他们的改变、嗯、好，状态的改变、嗯、那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收，有一些都不能让他们过度依赖、
嗯、对对、嗯，
让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学习去做，
嗯，是需要好大的智慧哦。
是，嗯，所以C.S. Lewis 说，其实亲情就像旧衣服，穿起来很舒服、很自在，可以让人抛开顾忌、不拘礼节。但是这份爱哈，在陌生人展现就比较奇怪了，就会让人家觉得没有什么教养。嗯、所以，那这个爱的养成，其实是要有很稳固的安全感，嗯，很充分的那种爱的基础，嗯、才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份舒适的感觉。嗯，这就是我们。让孩子可以体会到最熟悉的亲情的爱。
嗯，好啊，我不想画蛇添足了，你讲太好了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当然很欢迎青燕老师又回到节目里面来，而且我们接着从今天开始到下次到下次再下次会有四次来谈爱、啊、那当然青燕老师今天也介绍了、其实谈爱可能谈的最彻底最清楚的 就是 C.S. Lewis 的四种爱。其实这本书不厚，可是呢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懂，尤其当我们想到爱就只有一种爱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从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直接接触的就是家人。那对孩子来讲，可能第一个他要互动的对象就是他的父母。那我们借着几本图画书，从猜猜我有多爱你，我们谈到其实亲子之间那种很亲密的爱。我们从小家伙，我们来谈亲子之间那种包容的爱。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父母也在改变，孩子也在改变。我常常说这有地球的 自转跟这个公转这样的概念啊。那我们也谈到我真的好爱你这本书，我们谈到说其实很多时候爱也是要很坦率的表达啊。尤其很多孩子可能在跟对父母的时候，他非常需要父母的爱，他很想要父母的爱，然后他以为他要做好孩子才会得到父母的爱。其实父母的爱真是在所有爱里面蛮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是一种生下来我就爱你了这种没有条件的。那当然爱其实很需要智慧，那个智慧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爱的感受跟表达，我们谈到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不小心会沦为一种交换式的爱，而且我们也想到对华人来讲，哎，爱在心里口难开呀。然后我们谈到这个，其实父母的爱给孩子的爱应该是成全的爱，而不是霸占的控制的爱。我们今天谈家人的爱，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